第九章，为什么饶恕？1979年10月15日，聚餐对于16岁的布鲁克斯·道格拉斯的一家是再平常不过了。当母亲为全家人预备晚餐的时候，他的父亲，一位浸信会的牧师，正在研读圣经。那是他将在下周日在俄克拉荷马州奥卡奇城市浸信会的讲义。布鲁克斯的妹妹莱斯利正在准备餐桌，一个漂亮的12岁的女孩，她是俄克拉玛州选美青少年组得奖者。生活对于这个年轻的家庭来说是美好的。当狗开始叫时，莱斯利走出去，接着看到一个年轻人说要找一个他们没有听说过的邻居。当此人说要用电话时，布鲁克斯就请了他进家。几分钟之内，第二个人冲进他们的家门，挥舞着双筒手枪。这两个人强迫家人到客厅，除了莱斯利，把所有人都绑起来。他们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强奸了三个多小时，其他家人无能为力，只听到他痛苦的哭泣。当这些人做完，他们进入厨房，吃他们在炉子上的食物。经过两个小时，他们一边恐吓着受害人，一边争论如何处置他们。他们开枪杀死了牧师和道格拉斯夫人，年仅43和49岁。之后，凶手带着43美元和这对夫妇的结婚戒指走出家门。孩子遭受巨大伤害，住进医院，在警察保护下，在医院度过了三周。但是感情伤害却需要长时间的治愈。对于布鲁克斯而言，之后的几年里，枪杀一直缠绕脑海。他进入了奥克拉玛州神学院，但没多久也退出了。他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打零工，陷得越来越深，甚至用酒精麻木自己，充满了失望。之后，他进了贝勒大学研读胶木管理，但是他沉迷酒精，学习成绩低下，态度恶劣。他最后完成学位，进入房地产领域。虽然结婚了，但是他的婚姻失败了。在之后的几年里，在把杀害父母的凶手诉诸法律的愿望驱使下，道格拉斯慢慢地重建他的生活。在把父母的杀人凶手诉诸正义的愿望驱使下，他最终获得一个法律学位，获得了奥克拉玛州参议院的一个席位。在1995年，在到奥克拉玛州监狱的途中，道格拉斯与吉伦·阿克，杀手之一，碰面了。他问看守是否可以与判了死刑的囚犯说几句话。道格拉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两个人谈了一个多小时，阿克非常悔恨，在谈话中哭了。当道格拉斯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告诉阿克：我饶恕你。当他说完这些话，突然似乎毒药从脚底倾泻而出，那是我经历的最有身体感受的经历之一，如同有人从我胸口拿开一款东西。我15年来生平第一次感受自己可以再次呼吸。道格拉斯继续写作并创作了电影《天堂雨》，讲述了悲剧故事，审查自己从悲愤、毁灭到宽恕的故事。他说道，是父母对他培养起来的信心，帮助引导他进入平安。如果不是宽恕，布鲁克斯·道格拉斯或许一直继续生活在悲愤、痛苦、怨恨之中。如果我们知道痛苦、怨恨、不原谅的危险，我们就会尽力去避免，这有助于我们快速去原谅。我们需要面对和消除这些毁灭性的感情。悲愤的感情是强烈的倾向于控制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越理解我们为什么要饶恕，我们就越会如此。行，几年来对于我们为什么不要生气、迅速宽恕，我学了很多好的理由和大家一起分享。顺服神促使我宽恕的第一件事情是神让我们这么做。我想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希望我们这么做， 但是我们仅仅信靠他足以这么行。当我们活在神的意愿里，我们的生活比活在自己意愿里的好。我肯定你一定见过印在 T 恤衫上的就这么做。我们也应用同样的态度回应神，顺服神是我们追求的最好的事情，因为总是加添平安、喜乐和我们生活的力量。如果我们不顺服神，我们有犯罪感，使我们软弱，喜乐与平安就受到阻挠。我们或许会忽视我们的不顺服，我们或许会为之寻求借口，但是这些带来的后果仍然使我们烦恼。没有什么比清洁的良知更好。此刻你是否正对某个人狂怒？如果是，你为什么不简单顺服神，原谅那个人，从而恢复你生活平静、喜乐和力量？据说撒旦最爱使用不饶恕来进行分裂，来削弱和摧毁、阻挠我们与神的关系。这只是一些不饶恕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我相信一旦你明白不宽恕在你生活中的伤害，你会尽一切可能摆脱。我浪费了很多年处于气愤和痛苦中，我现在的态度是，我曾经那样，现在再也没有兴趣那样了。昨天我告诉一个人，我没有时间浪费在对某个人的狂怒上。艾娃科尔是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的一个房地产商，76岁了还很有活力和魅力。你不会想到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1995年他重回集中营，为了宣教，这次宣教在欧洲成为重要新闻。他审视了他失去童真和家人的地方。我，艾娃科尔，是50年前奥斯维辛集中营约瑟夫·蒙格勒实验的幸存的双胞胎之一，因此宽恕那些直接或间接谋杀我的家人和数百万人的所有纳粹党人。自从那以后，科尔夫人到世界各地旅行，讲述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她的信息重点就是强调宽恕的医治力量。宽恕真的就是自我医治的最好行为，自我赋予能量的行为。我立即感到我的痛苦的重担从肩头放下了。我再也不是奥斯维辛的牺牲品，我再也不是我悲惨过去的囚徒，我最终获得自由。他说道，我称宽恕是现代的灵丹妙药，你不需要去任何医疗机构，也没有任何费用，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承担，没有任何副作用。如果没有过去的痛苦，你觉得不舒适的话，你可以重新回到过去的痛苦中。艾娃科尔不再浪费自己的时间和健康。显然，他的神奇药品就是神的处方，让主要的事物成为掌管。顺服是神的话语的主要题目，我们应该使之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要成分。让我们每天虔诚祷告，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顺服源于我们的思想，因为思想成为我们的行动，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10章5节，使徒保罗督促我们把自己的心意夺回。不饶恕产生于我们如何看待别人和环境。我发现，如果我简单地选择相信环境里人最好的一面，那么我就能经常避免烦恼、愤怒和痛苦。或者有时候，我们根本不去想这是一个冒犯。十分肯定，我们对别人、对我们的错误想得越多，我们就越生气、痛苦。那么，让我们下定决心，开始从思想上顺服神。圣经的延伸版教导我们，宽恕意味着放下和使其消失。做的方法就是不去想和谈论这件事情，把冒犯从大脑里消去，从嘴里消亡，那么你被激怒和受伤的情感就会平静，他们使其消亡。在圣经中，那些让神的能力彰显在其生命中的男女总是容易宽恕人。约瑟就是经文里显示的一个最好的榜样之一。 使徒保罗是另一个优秀榜样。我在前面提到约瑟，他的故事是如此精彩，使人震惊，值得我们反复阅读，从而获取更多的榜样作用。即使约瑟的哥哥们恨他，残忍地对待他，但是他顺服神，选择宽恕。他知道报复不属于他，而是神的。他信靠神在恶劣的环境里也孕育好的事物，那的的确确发生了。即使约瑟发现自己身处许多不幸和不公，但是他领受神的祝福，神恩宠他。正如在我们这些在生命里顺服神的人一样，在历经为他人侍奉多年和无罪在狱中度过13年之后，他仍没有怨恨的态度。最终神赐予他权柄之位和领受土地之权。在饥荒之际，当他那饱受饥饿的哥哥们来求救于他时，他对他们说了这话：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参考经文，创世纪50章21节。如果我们思考片刻，我们会对约瑟的态度而感到惊讶。当我们遇到吝啬的人和不公平的事时，我们可以因着约瑟的行为而备受激励并效仿他，因为是神吩咐我们要这样做，这个理由就足够了。约瑟的哥哥们生活在恐惧和烦闷中，然而约瑟却拥有平安、喜乐和全能。因此我问你，谁是受害者，谁是胜利者？最初似乎约瑟是受害者，毕竟他的哥哥们把他当奴隶贩卖了。但是在现实里，当他从历经艰难环境中摆脱出来之际，他获取了无限的胜利，成为比之前更优秀的人。他的哥哥们因自己的恨和嫉妒成为了牺牲品。当约瑟选择宽恕之际，他恩待了自己，并让自己终生受益。使徒保罗也经历了许多试探，当他试图通过传福音来帮助人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身处狱中，而且为没有犯的罪受到指控。圣经告诉我们，在他的第一次受审中，所有人都抛弃他，没有人站在他身边，那可真是可怕的孤独的感受。这也容易让一个人产生苦毒，毕竟他是因为帮助了这些抛弃他的人而受审之。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参考经文，提摩太后书4章16到17节。让我们一起研读这两节经文，分享我所明白的事理。主站在保罗身边给他加添力量，但是如果保罗不宽恕，身处痛苦，那么事情就不一样了。一个不宽恕的灵把我们与神隔绝，当然他永远不离开我们，但是光与暗永不相交，因此我们隔绝了与他同在的喜乐。然而保罗的确经历神在他里面，因为他顺服。保罗自己也说，他脱离狮子的爪子，那是撒旦通过邪灵做工，指控保罗试图伤害他。迅速顺服和宽恕那些冒犯我们的人，将会给予我们战胜撒旦的力量和权柄。让我来提醒你们，保罗教导人能力之一就是宽恕，从而阻止撒旦有机会战胜我们。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2章10到11节。是否撒旦或你认识的某个人有机会战胜你，归因于你的不宽恕？如果有，你可以通过顺服神立刻修正，马上彻底的原谅任何伤害你的人。随时该问，是你意志不满，还是怨恨战胜你？一起行走的12个使徒，对于真实的或想象的冒犯，经常互相宽恕。当我们花大量的时间与此类的人相处，我们可能触发我们的神经，我们或许会认为他们是故意这么做来激怒我们。事实上， 他们只是表露他们的真实个性。我们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我可以想象让这12个门徒3年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是多么的困难。他们性格相异，需要学会互相相处，就如同我们用经验来对待身边的人。彼得曾经问耶稣，他需要多少次来宽恕做相同事情冒犯他的人。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8章21节，如果你发挥点想象力，那可能很幽默，想象到彼得就如同一个生气的孩子，受到亲爱的父亲的指导，如何与他的弟兄们相处。我还可以看到彼得红着脸，满脸不高兴，说道，你希望我宽恕多少次？因为我刚经历过。耶稣的门徒会这么思考和行事吗？这12个门徒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是普通人，学习顺服神。他们和我们一样，在顺服神的旨意上拥有相同的精神和感情的回应。他们感受到叛逆、执拗，任何人肉体上的反抗，他们不得不与耶稣同行来克服。如果你在宽恕他人的领域有困难，永远不要失望。我不知道别的人是否觉得容易，但是在神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做到。爱人的能力。当我们处于愤怒和拒绝宽恕的时候，爱人的能力受到阻挠。我已经写了整整2卷书关于爱人的重要性，因此我显然认为我们需要给予关注。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没有爱，我们的生活没有情趣，很平淡、沉闷、无味。我们封闭在自私的欲笼中，神在我们之前就明白这一切，因此他提供了摆脱这种可怕生活的途径，那就是耶稣，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5节，对于我来说，这是美丽的经文。耶稣死去，我们才能从自私的牢笼中解脱出来。当我们周身充斥着不宽恕，我们满脑子是自我，我们会思考什么是已经为我们做的，然后哪些人没有为我们做过事，因为那本该是他们应该为我们做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太多关于那个因为他或他自己不服从上帝而来伤害我们和虐待我们的人，那将会发生什么呢？想想别人总是支付巨额的津贴，让我们从自私中脱离出来。耶稣死去，我们不再活在愤怒之中、悲痛的生活之中、自私之中，这是福音。这或许很难接受，但究其根源，不宽恕就是自私，因为这都是关于我是怎样的感受，以及在我身上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可能正经受着伤痛，或许被不公平地对待着，但是仅仅只自省和思考自身，是无法帮助我们治愈伤痛的。当上帝告诫我们要很快地原谅我们的敌人，并给予他们仁慈时，这似乎是世界上看起来最不公平的事了。可事实上，他知道这是帮助我们度过苦痛，进入正在等待我们的美好生活的唯一途径。我发现我无法同时自私和快乐着，然而我选择快乐，所以我必须忘记我自身，并一直和他人保持接触联系。圣经教会我们要存着爱心，参考经文哥罗西书3章14节，他实际上是在说，在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这个短语简明地说明了，那是我们有目的性准备的事情。我会鼓励你们计划好每一天，去原谅那些可能伤害你的人，不要等到它发生时候才去和这种坏情绪做斗争。但是可以打开你的心胸，让它一直沐浴在一个充满爱的生命中。当麦琪19岁时，她嫁给了詹姆士，她生命中的目标一直都是结婚，并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她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成为家庭主妇的，而且她已经等不及了要去达成。在麦琪成长的过程中，她深受她家里的喜爱，但是詹姆士却截然相反。更可悲的是，她都不知道怎么去付出。麦琪确实想念和需要外露的感情，尽管詹姆士是真的深爱着麦琪，但除非他自己想要性爱时，否则他给不了他任何的拥抱和亲吻。他从没有为这个家做过些什么，也没有为孩子们做过更多的事，那是因为他以前也从未见自己的父亲做过这些。詹姆士的母亲总是为他父亲做一切事物，即使当父亲在椅子上时，母亲依旧夫唱妇随。因此詹姆士期望妻子麦琪也是一样的对待自己，因为麦琪是多么热切地想成为一个好妻子，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詹姆士。在这个过程中，她不断加强詹姆士所希望的对待。在这25年的婚姻生活，他们有四个孩子，使得麦琪对为家庭所付出的感到十分疲惫，特别是当他觉得自己为此付出所得到回报甚少的时候，他几乎听不到任何鼓励的话语，或者是詹姆士给予的赞赏。即使在他和他谈过几次之后，他也似乎不能够，也不愿意去改变。他认为他是太情绪化了，而告诉自己这么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麦琪年复一年的变得愈加的生气，他有着满腹的怨恨，而一堵隔阂也慢慢在他和詹姆士之间建立起来。他的怨恨、痛苦和难以宽恕的情绪满满地充斥在心中，这让他变得一年比一年不快乐。最后他面临着他内心的危急关头，他明白要么他把詹姆士交到上帝面前为他祷告，要么就一直延续这个不幸。他也开始意识到让詹姆士占了他的便宜，并且他为孩子们做着这些相同的事情，他为他们做的实在是太多了，都是由于他只考虑到自己想做一个好妈妈的初衷。但实际上他让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使得他们变得懒惰和不懂得感恩。他知道这样的情况必须变一变了，所以他决定开始适时地照顾好自己，而不是让自己感到悲伤。他仍然把他的家料理得很好，但是他不再为了他们自己能做或是该做的事情而去代劳了。然而他和孩子们坐在一块儿，向他们解释他过去失去了平衡，而现在事情都将要发生着变化。他也告诉他们，他所期望的事情如果他们不尽到自己的本分，后果将会如何。麦琪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当詹姆士和家人抱怨时候，他平静而慈爱地说，过一个我所喜爱的生活是我的权利。简单来说，他觉得上帝给了他这么做的许可。这些行动步骤的实施帮助他甩脱了痛苦的感觉。他依旧希望詹姆士在爱的方面能变得更加有激情，但是他也意识到只有神才能改变他。詹姆士是一个十分好的供应者，同样他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丈夫。所以呢，麦琪开始关注他的优点，而不是他所缺乏的方面。当他想让詹姆士或是他的孩子们一起做家务事的时候，他会直接告诉他，而不要因为他在没有他要求的情况下不会去做而感到气愤。女人们都想让男人注意到需要去做的和主动去做的事情，不过他们大多宣称他们不会这样换位思考，并说，如果你要让我做事情，那么你为什么不直接和我说呢？这些改变给了麦琪非常大的帮助，使得他不再只是一味地用自己的看法去想詹姆士为什么不为自己做点什么，而是学会了为他祷告和尝试着记住他的过往，没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示范。他的故事还在继续着，可是他现在变得要比以前更快乐得多，而且詹姆士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给了他许多的称赞，似乎他们还在这样的生活中取得进步，而这也证明了神在做工，信仰被阻碍， 麦奇要在他能够恰当地为詹姆士祈求之前，尽快把内心中不饶恕的部分赶走。如果我们的心一直充满着不原谅的情绪，那么我们的信心没有任何的果效。我在想，会有几百万的人为了别人的改变而祷告，但是他们的祷告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为他们是带着愤怒而祷告。你们站着祈祷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远离他，让他走得远远的，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参考经文，马可福音11章25到26节，信心因为仁爱而有功效，充满活力。参考经文，加拉太书5章6节，不通过它时，信心没有任何的能力。当缺少爱的时候，信心也就没有了任何功效。哦，人们是否会相信并把苦读变为仁慈和饶恕？让我们学会，当受到人们做不对的事的时候，他们其实伤害自己要多过伤害我们。但愿真理充盈在我们的心里，用仁慈与忍耐对待他人。这里有一些简明的说明不宽恕所带来的极其毁灭性的后果。当我们拒绝去原谅别人，我们也就是不顺从上帝的指令，我们为撒旦魔鬼开启了一扇在我们生活中制造各种麻烦的门，我们妨碍了爱流向他人，我们的信心被阻碍了，我们的祷告自然也就被阻碍了，我们承受痛苦，丧失了自己喜乐，我们的态度被毒侵击，我们也把这种毒喷向了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很明确地说，我们继续苦读带来的代价是不值得的，不会宽恕确确实实有着让人非常可怕的影响，因此对自己好点，饶恕。